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是《生命记》第四章一到十四节。在教会版的圣经是在第175页，《生命记》第四章一到十四节。弟兄姐妹翻到的，让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这次呢就比较不一样，我们分右半边跟左半边起印来读。我们请右边的先，然后左边的念双数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请右边的先。请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遵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耶和华因巴利比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比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要遵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们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在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那时你们起前来站在山下，山下有火焰冲天，并有灰黑烟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们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只是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嘉好传道，他的题目是守与行。我们请嘉好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继续读他的话。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生命记》的第四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四十节。上个主日我们看到了《生命记》的第三章，今天我们所接续看的第四章呢，是延续着摩西对以色列人所启示的话语。第三章的结尾呢，最后记载的是摩西的祷告。这一段祷告呢，从三章的23节一直到三章的29节。祷告的内容呢，是以颂赞上帝的大能为起点。我们可以看到在24节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 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这是摩西祷告的起点。摩西向神求让他可以进到应许之地，而上帝对摩西的回应是在第三章的26节，神对摩西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了。第三章呢，是一个没有被应允的祷告来做结束的。而祷告的人呢，他不是别人，他是摩西，他是以色列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你可以想象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摩西，他的祷告都有不被应允的时候。当摩西听到神回应他不能进迦南的时候，有些学者他们认为说，摩西的心最后还是被神安慰的，就像刚刚永安带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感谢神，他的心最后还是被安慰的，原因是神还是带他远远的看了那应许之地。这个恩典很大，我们有谁经历过谁陪你去神陪你去看风景的吗？神带他去看应许之地。而且呢，在生命记的最后一章呢，记载着神亲自埋葬他的遗体，也就是说神亲自帮他办理后事哦。在34章的5到6节写到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摩西他最后的祷告，他说在天上地下没有什么神能够像耶和华所行的事，没有什么神像他有这样大能的作为，有哪一位神像耶和华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没有神能像耶和华一样有大能，能够行这样的奇事。他这样子对神的颂赞，他这样子对神的认识，从第三章的最后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要看的第四章，角色将从摩西个人对神的颂赞延伸到摩西对以色列人全体的宣讲。他是一个提出问题的主角，要让以色列人同样的思考他向神祷告的时候所发出的颂赞所提出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在生命记的4章7节，我们看到摩西他说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答案是没有，没有一个国家的神像耶和华那么亲近他的百姓的。在第8节，摩西又问了第二个问题，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成名的这一切律法呢？答案同样的是没有，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神给了他们如此公义的律例典章。前面这两个问题将要跟后面4章的后面2个问题相互的呼应，所以我们在4章的32节同样看到摩西说，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答案一样是没有，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会在一起在西乃山听到神的声音。而34节继续说到，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 答案同样的是没有，没有神能做出这样的事，没有哪一位神能把人从一个国家里面拯救出来。第三章摩西的祷告，他向神颂赞的祷告，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他向全体的以色列人发问，要他们和摩西一样，同样的去思想，这世上再也没有别神像耶和华了，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所以摩西在32节说，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有耶和华这样一位神做我们的神，有耶和华这样的一位神当我们的神，这是一件大事。这是第三章最后摩西向神祷告的基础，而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生命记第四章开始，甚至往后我们所看到一切的律例典章啊，这些内容的基础，这些的基础根基背景都在于有这一位大而可畏的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新闻啊或媒体上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地方发生动乱，而这些地方呢他们不是没有法律的，但是呢，当一个地方它没有了可以执法的力量，或者呢，当这个地方的法律呢，让人觉得不公义啊，有时候社会就会变得这个社会有法律跟没有法律一样，开始有了动荡啦，有抗议啦，有示威啦，然后有走上街头啦。法律或制度不公义的时候，人不愿意服从，而法律或制度呢，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维持执行的时候，人也是不愿意服从的。按着人的罪性，不愿意服从遵行法律。所以摩西要告诉我们的是，有耶和华这样一位神做我们的神，这一件大事是所有后面律法典章律例的基础，因为他既能颁布，他也能够执行，他也能够贯彻。所以在生命记第四章里面，摩西他多次的写到说，神所行的这一切事情，以色列人他们或听见了或看见了，他们都经历的，他们都晓得，他们都参与在其中，这些是以色列人他们亲身经历到的。例如刚刚我们所读到的，在第三节，耶和华因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皮尔的，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巴利皮尔这里是指以色列人在这里敬拜巴利的时候，神兴起了瘟疫，当时有24000人死在神的审判中，民数记的第25章有记载这一件事。又在第9节里面讲到说，你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这又是以色列人亲身的经历。而11节、12节讲到他们站在那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都看见了。而那没有看见的是神的形象，在12节讲到说，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们看见了火焰冲天，昏暗密云，火焰，听见的声音，没有看见神的形象。在15节提到说，你们要分外的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 有看见的还有没有看见的，这样同样的经历对以色列人同样重要。而在34节35节讲到说，神把以色列人从一国的人民中领出来，35节说这是显给你看，特别要秀出来让你可以看见的。以色列人他们有这些经历为证，有这些经历为他们的背景，于是摩西跟他们说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我们有耶和华这样一位神做我们的神。这是一件多么大的事。在这个基础下，在这个他们有丰富经历的背景下，摩西对以色列人呼吁，呼吁什么呢？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讲到说，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这里讲到的遵行，原文就是一个行这个字。律例典章是律例典章是他们要行的内容，而行的结果是得以存活，得以得地为业。而在40节呢，讲到说，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遵守的原文呢，就是一个守这个字。这里写到守的内容是守住律例诫命，守的结果呢是以色列人的这一代还有呢下一代，他提到说和你的子孙都可以得福，而且呢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呢，就和前面第一节所提到的意思是一样的，表示可以继续的活着，他们得以存活，继续的活在神所赐的土地上。所以第一节啊还有第四节啊，它很像两个上引号跟下引号成对的框住了整个生命记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第40节。第一节讲到要守住遵守，第二节讲到第一节讲到要遵行，而第40节讲到要遵守。所以整个第四章的1到40节就在这个守与行上下的引号的这样子的功能当中框住了摩西他要讲述的内容。而这其实守与行不只是像引号的功能框住这整个内容，更是这一段经文主要的重点。守啊或者是行啊，有的时候单独使用，有的时候呢在经文里面他们合并在一起使用。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哦，比如说像第六节啦，讲到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你们要守要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摩西不是说你们有智慧聪明可以判断神的吩咐有哪些要守的要行的，他是说你们守了行了，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聪明和智慧。遵行呢，它的原文就是行，它除了行做出来之外呢，它也有生产制造的意思。例如我们刚看的第一节讲到说你们要听从遵行，第五节写到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要进去得地为业的地上遵行。时间的条件呢是要在进去得地为业的地上，然后要行出来， 第六节也讲到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第十三节呢，讲到说，他将所吩咐你们的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守这个字呢，其实原文是行的意思。在其他的中文译本啊，讲到说，他将他的约，就是他所吩咐你们遵行的十句话，向你们宣布，然后并且写在，并且把这些话写在两块石板上。如果你的手边有一些英文圣经啊，可以看到十三节他的翻译啊，他有的翻译成 perform， 就是他要行出来。他将所吩咐你们当行的约指示你们。十四节讲到说，你们要去得地为业的地上要遵行。而到了十四节以后呢，整个中文的翻译呢，就那个同样的行这个字呢，就产生了很大的改变。行这个字呢，有制造啦，有做出来的意思。所以呢，十四节以后你可以看经文，十六节就把这个行翻译成雕刻，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行做偶像的事，仿佛什么男像女像。二十三节讲到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做出来雕刻出偶像。二十五节讲到说，你们在那地住久了，讲到人住久了，就慢慢渐渐的不守神的约，忘记神的律法。你们在那地住久，生子生孙就雕刻行出来做出来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出来耶和华你们眼中看为恶的事。第三十四节讲到的是神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他行出用试验神迹奇事征战一切大能的事，在以色列人眼前为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为要跟神所禁止以色列所行的这些事形成强烈的对比。在第四章里面，摩西一方面说神所行的一切事情，强调以色列人要在应许之地行出来神所吩咐他们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也告诫以色列人不要行一些败坏自己惹神怒气的事。而除了行之外呢，当然还有守，和合本翻译成谨守谨慎。我们可以看到第二节讲到说，神吩咐你们的话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要你们守，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第六节写到说你们要谨守，第九节写到说你们只要守，殷勤的守你的心，你们只要守，殷勤的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十五节讲到，所以你们要分外的守，特别的守住，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第二十三节写到，你们要守，免得忘记约。第四十节写到，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第四章里面，摩西他强调了行，强调了守。守的中文翻译有谨慎啊，谨守、遵守、保守，为要表达、传达出我们要用心保守、保管、保留、保存、保护的意思。这里用的守，也就是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所写到的守安息日。摩西用这个守这个字，是要强调我们对内的已有的固有的， 我们要加以保护，不要让它发生改变，不要让它发生质变。而行这个字呢，就从内呢往外强调了，表达出要向外面的世界做出来，要产生这外面的世界所原本没有的。也就是说，神所期待的这一群人，他们带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呢是要他们进入到这个新天新进入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的时候，让他们能够把从神领受的生命文化啊，或价值观啊，既不受到新环境的影响，而且还能用他们的生命来影响新的环境。和本常用遵行这个字，摩西用这个字是要让以色列人来到这个新的环境当中，可以把神赐给他们的恩典还有那正确的价值观信仰可以活出来。各位弟兄姐妹，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有想要保护好的东西，你想要保存好的东西，这些保护好或保存好的可能是一个你很喜欢的东西，可能是一个人啊，你很爱的家人，你想要把它保护好，或者呢你想要 保存好某一个时间的记忆，那个时间呢你特别的快乐，你想要把那段时间呢保存下来。我们大家应该都有想要保护保存的经验。以前有一个广告台词呢叫做那个他抓得住我，就是用照片啊照相啊可以把一个人他快乐的时光可以保存下来。如果呢我们想要把一个东西保护好守护好，我们可能会想到要把这个东西呢放在家里，不把它常常拿出来。如果呢你家里有保险箱，或者是你在银行里面有租保险柜呢，你可能会想要把这个你很珍惜的东西放到保险箱里面保存起来，可以把它守住，防止别人来偷，甚至越少人知道越好。我们想要保存一种好的心情，有时候我们会想要重复的制造相同的情境，来让那个好的心情啊，好的时光可以重现。我以前呢，在神学院里面呢，有时候我想要出去外面散步啊，然后我们神学院在公馆那边，那附近就有一个客家文化公园。客家文化公园呢，就是为了要保存客家文化所存在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到，如果呢有一个文化，有那个价值观，是大家一直到现在都有行出来，都做出来，都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发现随手可得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保存特别的立一个文化馆啊历史馆啊特别的去保护它。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一个被神拯救的生命，一个有神同在的信仰，却绝对不是透过我只要守住啦，只要我们这一个群体里面，我们这一群人，然后大家都守住这一些规矩就好了。他需要有把这个生命可以行出来的行动。各位弟兄姐妹，行出来反而能让你的信仰生命保存下来，行出来反而能让你里面被神拯救的灵魂被保守。以色列人要到一个新的环境生活了，而我们的生活环境其实也不停的在变化，好像我们常常在经历一个新的环境的变化，又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生活，遇到了新的刺激。就像罗马书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那是摩西要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要守的，也要行的。守与行的重要性，从摩西以来，一直到先知，到主耶稣，到使徒约翰，都不停地强调着。以赛亚他说，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以赛亚书56:2，先知以西结他也说，在18:9，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位领受神的启示吩咐的先知何西阿，何西阿书3:1，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于是呢，何西阿便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1和梅尔半，买了这个淫妇归我。何西阿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 为妻。何西阿对他说，你要守。何西阿说，我向你也必这样。在马太福音，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要守住那盐的味道，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接着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你们要行出来，因为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在启示录的14章，那些跟着羔羊站在锡安山上的144,000人，有启示录的14:3-4讲到说，这些人他们的特色是，他们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他们守住对羔羊的吩咐，他们守住与羔羊的约，而他们又行出来。启示录14:4讲到，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这些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的，他们如同生命记里那一位旧约中出现的神所说的，他们守住神对他们的吩咐。他们也如同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主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不要变成那失了味的盐。所以耶稣在后面说，在马太福音的15:17-18说，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从摩西以来到先知，到主耶稣，一直到启示录，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当守的，我们当行的。我在准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我曾经呢思考过一个问题，然后我就问一个牧师，然后我就问他说，这些以色列人呢，你看他们要进到新的应许之地里面去了，然后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守住啊，然后你们到了那个新的地方，你们要行出来。可是你看哦，他们有那么多丰富的经历，对不对？他们有看过云柱啦、火柱啦，然后他们有吃过玛拿，然后鹌鹑，他们有 在何烈山底下经历那么大的奇事，看见神在火焰当中对他们说话，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怎么办？这些亲身的经历，这样大的事情，不是我们人人都经历过的。我就问这个牧师，然后他就跟我说，嘉豪，这个每一个人对神的经历，被神拯救的经历是不一样的，而这些经历不是我们传道人或者是任何一个人用讲的方式就能够产生出来的。这个牧师告诉我说，我们只能把得救的知识真理告诉人，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而这悔改的信心和经历都是神的恩赐。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离了摩西的时代很久，但我相信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带领，他让人得救的那些经历，而这些经历是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不同的。让我们同样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在我们的际遇当中，我们同样都可以像摩西的祷告一样，称颂那一位唯有他是神的这一位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对以色列人的谆谆教诲，在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将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他们真正的战场不是在这些城池啦、土地啦、牛羊啦，或者是对方的兵强马大这些物质上的，他们真正的 战场是在一个新的环境里，能不能够把神的话、神的吩咐守住多少、行出多少。同样的，基督徒真正的战场也是如此。生命记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少对于我们要去攻城略地啦，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军事的预备啦、粮草的预备啦、武器装备啊，该怎么预备啊，反倒是摩西对他们谆谆的教诲。因为摩西知道神要的战场不是在这些物质上的，神要以色列人守的事情包括不雕刻偶像，然后行出神所吩咐的，如今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而我们也要像以色列人一样传给后代的子孙，这是我们得以存活、得以到将来新天新地里面可以存到永远最重要的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透过你的大能拯救我们，使我们过去虽然在罪恶过犯当中，过去我们有流泪伤心的时候，在未来即或我们还有，但你一次一次的就把我们出来，让我们经历到你是神，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要谨守遵行你的命令。主，求你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的心中，也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因着对你的感恩，因着倚靠你的大能大力而能行出来，而不靠自己的力量，乃是天天能够靠着主与你同行。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这个变化许多、随时都在变化的世代当中，我们能够被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能够行出讨你喜悦的事。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